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世界何其大，无奇不有，老黑看世界，给你新视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又到我们礼拜五放轻松的时刻，今天呢我们要怎么放轻松呢？带大家去旅游哈。邀请到来宾是有一阵子没有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的旅游经验的老黑田林斌田大哥。大哥早安。
姐夫早安，大家早安。
好，这个、光是上半年你就去了3趟的游轮旅游哈，难怪我们都没办法邀请你来上节目。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来讲讲哈，你这3趟旅游有2趟去亚洲，一次去欧洲，对不对？
对。
好，我们今天先来聊亚洲的部分，因为不可能在一集的节目都讲完哈。
Okay.
亚洲的部分的话，你去了哪些地方？这次？
第一趟我是从新加坡上船，
嗯，
然后绕过泰国，然后绕过越南，
是
然后最后在香港下船
啊。
在泰国跟越南都分别停留了3个点。
嗯嗯嗯，是。那第二趟的亚洲行是哪？
第二趟还是在新加坡上船，但是绕过马来西亚，然后往下掉到斯里兰卡，
嗯，
然后就在印度停留了3个点。
哎，那我这样对你的第二趟旅游比较有兴趣，因为都大部分都没去过。但是你去马来西亚的，我看你的脸书有一个城市，我刚好今年年初才去过，所以我非常有感觉。我们是不是就从这个这一趟的马来西亚开始讲哈？你们去了槟城，对不对？
对对对。
哎，我看你的脸书写说槟城已经去过好几次了哈。哎，我先问一下，槟城的特色到底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好吃。
好吃，我同意。对，
然后槟城蛮有味道，尤其他那个他叫什么 ？Georgetown， 乔治城。
乔治城啊，
乔治城现在是已经是被名列就是联合国遗产之一嘛。
对，
他整个那个老城保留的很好，然后很有早期的闽南风味。
嗯嗯，
其实我们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乡下地方一些什么骑楼啦，或者是那些建筑物啊。
嗯，
你现在在台湾的话还可以看得到，
是
你到槟城反而看得到。
你说那种闽南式的建筑，
对对对对，
啊，对对对。我对槟城的印象就是说，它好像是马来西亚华人聚集最多的城市，
80%，
80%都是。
都是，
所以你会感觉蛮亲切的，
对对对，
因为语言也通，对不对？你看到人走，基本上也觉得还蛮熟悉的，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看你说你去槟城去过3次，这3次分别是在什么时候？而且每次去的感觉应该都不一样。这次去距离，第一次去有多久了？你还记得吗？
哦，第一次去早咯，那时候我还在工作的时候。
哦，还在工作的时候就去了，
有20多年前吧。
哇，哦，是是。
那个时候的乔治城还没有，
嗯，
还没有被列为联合国遗产，
嗯，
所以看起来会比较落后一点了。
嗯哼
哼，那现在好得多，现在因为观光客也多嘛，
是，
所以他们把整个城市整理的相当的，比方说它有很多的壁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啊？有有有，我有去，
那些都是后来才有的。
哦，你当初去的时候还没有那些东西，
原来没有。 那他壁画，台湾也有壁画了，
是，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壁画做得特别生动有趣，然后跟当地的那些就是一些画都结合的相当的好。
嗯，是是，你讲的壁画我有去，他就在乔治市的这个，
对对对，
一个算是现在已经非常知名的观光区哈。
对 对, 对，
就像你讲，他那个壁画很多地方都有，台湾其实也有。
对 对, 对。
可是我觉得他的壁画真的就像你讲，很生动，
对
不对
哈？
所谓栩栩如生的感觉，
对对，
大概就是那个感觉，
就跟生活、日常生活全部都融合在一起，
而且还有一点创意在里面
哈，
就很蛮有趣的哈，而且他们的画也有一些典故在里面，我觉得还都值得在那边每个壁画光是这样子你都要拍的话，大概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就没有了，
对对，是是的，是。
那你去这个槟城啊，我想刚刚你讲了不同时期去哈，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对不对？那你这去呢，有没有特别当初就是想要设定我这一次去还要特别去看哪些地方，或去做什么样的一个观活动？
我到槟城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吃。
哎，绍一下，槟城你都会去哪里吃呢？
槟城你不用挑，你就随便挑一个他们不叫夜市了，但就是市场，
是，
然后大部分都是那种半露天型的，上面有个棚子，因为天气很热嘛，上面有个棚子，但基本上是敞开了。
啊，是。
那他们的吃主要是以小吃，就是闽南小吃加上马来小吃混合在一起。我以前小时候在台湾吃得到的东西现在吃不到，你反而到槟城可以吃到。对对对，什么福建面啦，什么蚵仔煎啦，这些东西。然后他们当地还有一种蛮特别的东西，它叫做娘惹。
哎，对对对对，
娘惹。
娘惹糕。
娘惹糕，
对不对？
然后娘惹食物。
对。
这些都是小吃的嘛，混在一起。
是。
哦，那个。怎么说呢，那就很古早的那种味道。
哎，大哥好像也蛮喜欢这种古早味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我喜欢古早味。
是是是。那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呢？有没有
炒粿条。
啊，就炒粿条，对不对？
炒粿条。
可是它炒粿条跟我们台湾吃的又不是那么相近。
不一样，它的粿条特别好吃。
是。
我就不该怎么形容，就是我不知道它的粿条是手工做的还是怎么样，反正就吃起来特别带劲，有味道，
就比较有弹性的
感觉。对
对
对
对对，
好，
对，我也蛮喜欢吃他们炒粿条，而且他们的那个味道也比较重一点点，吃起来很过瘾，
对
不
对？
对，好，所以除了吃之外呢，还有你刚刚讲的就是它的观光，对不对？还有什么样？你建议说，如果去槟城的人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观光？
槟城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虽然是 80% 的是华人，但是它无论如何还是一个种族融合的地方。它区乔治市里面有个小区域叫小印度。
啊，是。
那小印度里面的话基本上都是印度人开的店，也有它的餐厅。你到那里的话感觉就像到印度一样了。走在街上的人全部都是印度人。
是是是。
然后你如果对一些印度的什么它的沙龙啦，那些东西有兴趣的话，但那里也很好逛。
哎，我今年去槟城的时候有走到那一区去，啊，刚好也是中午时分就去吃了日本，哎，不是日本料理，是印度料理哈，哎，的确又感觉跟台湾吃的完全不一样
啊，
完全，哎，我觉得是应该很道地的这种印度味的这个餐点
啊，
所以去那边就像你讲啊，马来西亚本来就是一个多种族融合的一个地方哈，
对对对，
所以你可以体验到不同的文化，连吃的食物，你看刚刚讲了马来西亚的这个传统的食物也有闽南的食物，还有这个刚刚讲了印度食物都有，对不对？
还有海鲜，
哎，
对，然后它
海，对，
当地还有一个蛮有特色的地方可以去看看的，他们叫水上人家
啊，水上人家是，
它就是搭建在海上的一片。有点像怎么说像公寮一样的地方，
是是是是是。
你现在走进去的话，它到处都是小店啦、餐厅之类
啊，我记得
还蛮有意思的。
而且它是以这个中国的姓氏，
对对对，
姓氏是当做每一个那个点的那个聚落。
不过
我偷偷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不太敢走那个桥，因为有点巨高跟巨海。
对，它脚下面就是海。
对对对对，所以我没有走到那个尽头，朋友都一直笑我这件事情。对，但的确是蛮有当初可能就是哎。靠海生活的人在那边扎根的那种，
对对对，
有一点原始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去槟城其实，当然大哥是随着游轮去，所以你只在那边待了一天嘛，对不对？
我以前第一次去的时候待了好几天，
好几天啊，
我蛮喜欢那个城市的，就像我说，很好逛，很好吃，然后很有人情味，
对对，
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华人是，很传统的。
很亲切的，
很切，
没错，我也有这种感觉。嗯，对，好，那所以在槟城就是其中一趟亚洲游轮的一个重点城市。你说你都是从新加坡上船，对不对？
这两趟都是。
那我问一下大哥，通常你安排游旅游之前是就直接就上船了，还是说你会先安排在你上船的地点去做一些观光或游历呢？
通常我会早一天到了，
早一天到，
早一天到，目的。主要是说，因为你要上船，如果一不小心的行李挂失了，
有这个风险，
对
对
对、
哦、对, 对, 对、嗯，
那你一上船，你不就
哎什么都没有，
很赤裸，
对对，很赤裸，十天二十天都穿同一套衣服，
对，
别的旅客也会觉得很奇怪。
还有，如果说你订好了就是当天的班机，如果刚好碰到什么台风
行程
什
么，对、哦、
那船是不会等人的、
啊，也是
啊、哦。所以我通常会早一点，如果是远的话，你像欧洲的话。我甚至于会找个两三天，因为还有一个好处，你可以顺便观光。
对对对，
那你像我这两次新加坡，不是早一天了。
是，哎，讲到新加坡，可能很多人，知道新加坡，可是有一些人共同感觉，就新加坡很无聊的一个城市。大哥怎么看新加坡这个城市？我相信你过去在工作的时候，跟你后来退休之后，也都去过很多次，对？你对新加坡的感觉跟你觉得新加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看的地方？
我觉得新加坡一点都不无聊，
嗯，
它很小，
嗯，
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嗯，
它，你看那个新加坡，它也是跟槟城一样，它主要是华人，
是，
但它一区一区的分得很清楚，
嗯，
比方说这块地区是印度区，
印度区对，
那块地区是马来区，分得很清楚，然后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
嗯哼哼，
然后你。新加坡经济很发达嘛，
是，
你说你要逛街购物，那边都相当的好，然后你不要看它小哦，它有一些地方像什么那叫什么，那就是一个码头，有河的那个地方，我一下想不起来叫什么，那也是很多的夜生活在那地方，
是 是, 是
很好玩，然后其实我早期在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们公司的亚洲总部在新加坡嘛，
这样子
所以我常去
，
可是我很不喜欢，当时我很不喜欢新加坡，
不喜欢的理由是什么？
我觉得它太 rigid 了，就是太严谨了，就是好像。连嚼个口香糖都要罚钱
啊！对，所以很多人觉得无聊，就去那边好多事情都不能做。
对，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抽烟嘛，我在那个年代了，我在台湾我就边走路边抽烟嘛。
哦，那
新加坡也
不
行，
不可以，对，
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是，
然后又加上没什么夜生活，
是
城市干净的要命，
干净要命也变成一个无聊的境界。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很不喜欢
啊，
可是后来我觉得这几年它真的变了。
变了，
它变得就是对观光客来讲就友善的多
了。嗯嗯嗯，
小一小地方，我觉得你待个三天五天，可以看可以玩的地方真的相当的多。
是，刚刚有讲到说槟城的吃，我看大哥脸书里面也特别提到新加坡的吃，因为他们很特别，就是很多社区都有所谓的美食中心，我也很爱去吃那个美食中心
啊 ，Hawker Center，
对不对？
我喜欢 Hawker Center。
对对，来讲一下去那边吃什么？新加坡的话
，Hawker Center 也是一样，它就是各民族的。小吃都有，你要小吃，你要大吃，Hawker Center都有。
对，没错哈，我去新加坡也是非常喜欢去那边，就东西也很多，就像讲也干净，
对，
你吃得很安心啊。
对，
观光客我们出去吃东西，这尤其东南亚，大家都会写卫生的问题会考虑，可是到新加坡，你讲的这个美食中心，真的是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对对，
而且东西好多，你就有时候逛了一圈都不知道要从哪边开始下手啊。而且我记得像很多知名的这种什么米其林的店，在那边也找到什么海南鸡饭啊，什么都有，
对
不对？
对对。
哇，这个讲到口水都流下来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聊这个大哥在今年所做的这个亚洲的游轮之旅，还去了哪些地方呢？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我就是这么喜欢你，我多么想要靠近你，当我们两头在一起。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我就是这么讨厌你，我的心从此不平静，这感觉我不太熟悉。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Oh yeah, 原本那
天只是 ordinary 的一天，你从监狱站出口出来的那瞬间，在我面前警觉你留下的完美有满，你的行为能否刻下我的记忆，你就是我身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当你说话时间停止开始慢动作被你迷惑， Stop's gonna be you and me， 只能想到你烙印在我心底，
放下心
机
放下时间，日记总独自写，我想拥有的小世界就在你的身边，但你陪我聊恋爱，不要让我再等待，我就对我表白， I don't know why 还发呆，
我就是这么喜欢你，我多么想要靠近你，当我们俩走在一起， Yes I can feel the feel， 我就是这么讨厌你，我的心从此不平静，这感觉我不再熟悉， Yes I can feel something。
Oh man， How am I ever gonna forget this？ No way。 You know I love you
baby， I'm crazy， 但我无法听到你声音，你在电话里都为你好的那瞬间在我耳边，你一字一句都好听，我骂你的声音麻痹所有神经，我每天每天都在体验新的生命力，浪漫的气息是我再次闻到的空气，风筝色夜却叫着你不会离去， Come on， 这一次让我变得先回去经历，
放下心机放下时间，日记总独自写，我想拥有的小世界就在你的身边，但你陪我聊恋爱，不要让我再等待，我就对我表白，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2-23617268。
啊，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肠道好人不老，照顾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广播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萧琪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专家刘萧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活动还安排摸彩，彩品有星光三月礼券、咖啡盒、茶叶礼盒、绿藻随身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宝典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分机6-2462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老 A 田立明大哥哦，好久没有来听他分享他的旅游经验了。今天呢，他刚好有空档了，就赶快把他找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哦。在今年上半年，他就去坐了三趟的邮轮啊，两趟的亚洲，一趟的欧洲哈、哦、啊。今天先请来。他来讲这个亚洲的部分，刚刚就光是讲新加坡跟槟城了、啊，大家就已经口水直流了，因为是讲吃的部分哈、啊。好，我们先跳过吃的东西，先来问这个大概一个问题哈、啊。我相信可能因为最近台湾的人也越来越喜欢去坐邮轮哈、啊，也非常关心邮轮的新闻。刚好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是说，台湾有一艘邮轮因为台风天要去日本，就改了行程啊，就引发了这个游客的不满哈、啊，有些争议存在。我想问一下大哥，在你过去这个坐邮轮的经验里面，这种改行程啊，这种情况曾经碰过吗？
我碰过好几次啊。
是因为天气的因素、人为因素，还是什么机器的因素呢？
主要是天气的因素。
主要是天气的、
哦。那全世界都我们有台风，他们也有什么飓风、啊，所以碰到坏天气是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
啊。你碰过的情况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说碰到的时候，邮轮公司的处理方式跟旅客的应对方式是什么呢？
通常如果真的碰到这状况的话，邮轮公司会改航道。就比方说应该到这个 A 点的，他就为了避开这个风，他就到 B。
通常都会是当天决定吗？
看状况，如果说很明确的就是说你知道那个台风就在那的话，你当然就提早就决定了。
是是是。
但也有临时决定的，就是说那可能是碰到什么大雾。
哦，
或者是
其他海象不抓的状况，
对对对、嗯、对对，那个时候就可能会是决定，都有可能、
都碰过，
都有碰过，还有甚至于已经到了那个地方，就是说刚好碰到什么状况，就是说我们在等半个钟头，不行了我们就走，行了我们就上岸，这些都有可能的。
碰过这样的情况，就已经到目的地，但是还下不了船就是了。
也有可能，都、有可能，
是，
但是从来没有像。你刚刚所讲的就是碰到什么旅客抱怨啦、争议的，我一次都没碰过。
对，为什么？就是说，我看过大哥的脸书写这些邮轮上面的一些情况哈、哦。那我据我所知说，好像真的也很少碰到这种因为天后改航遭到旅客抗议的情况。所以邮轮公司会怎么处理呢？就是说，他要跟你讲说我不停这边了，要改航道，或者说临时我到了我都下不了船，他怎么去跟游客解释他的处理又是怎么呢？
首先你要知道一点，邮轮公司比你还希望上岸。
是
因为你把人送上去了他才能够赚那些什么岸上旅游的那些钱
啊。是啊，是是是，没错。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他故意拖你的时间或者故意不让你上岸、想要把你留在船上，没有。
没有。
他比你还希望你上岸。
对。
所以他才会去很多的尝试嘛。
嗯。
那如果说是早就知道，记得有一次我是在横滨上船，那个连续两个台风过来。
哇。
那他早就知道，所以他就会讲说我们还是同意那一天让你上船，但是我们要晚一天才能出发。早早就跟你说了。
那这样子等于就是说耽误一天行程，那会有退费什么费用的问题吗？
没有什么退费，
完全没有，
不退费。或者如果说你是临时改点，那也是不可抗力因素，从来没有什么退费不退费。为什么在台湾会引起那么大争议啊？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台湾出发的那个天数很短，
是，
然后他去的地方很少，
是，
然后他那个航线非常的固定。一般来讲的话，假设你今天基隆出发只停一个冲绳一个石垣好了，因为天气的关系取消掉一个就变成二分之一就没了。
是，他也没办法像你说的像欧洲像你刚刚讲亚洲，他可能还可以停别的港口的意思嘛？
他 有一种可能是听别的港口，那就没什么影响。
Uh-huh.
那有些可能就取消掉，
是
也没什么影响，因为你本来就要去大概七八个点、八九个点，
是
少了一个点，少了一个点就算了嘛，嗯、你不会觉得有太大的感觉。
是 是，
那不像你这个出发那么短，少了一个就少了二分之一啊。
是像你刚刚讲在横滨，就是说你们上还是让你上船，但是他已经预告你说，因为我们碰到了天气状况，所以我们会晚出发嘛，
对
对
对，
好那。
那也有像我讲碰到大雾就临时不能、啊、临时不能他就在船上广播、啊、
是
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是到巴黎哦
嗯
大家都很期待去巴黎对不对
当然啊
到了巴黎结果那天刚好碰到什么大风浪就是怎么样子的
啊
然后大家就在船上等他没说不能上岸看状况于是大家就把什么行李啦衣服都穿得好好的隔了半个钟头他说还不行隔了一个钟头他说还不行又隔了一个钟头他说我们决定取消了、
嗯、
大家摸摸鼻子就去酒吧喝酒、
啊、所以我这样问说旅客的反应是什么所以大家就是也会等消息但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就自己去做自己的活动
没有会不高兴或生气或怎么样因为这是他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哦、对对的确啦
有什么好、啊、有什么好生
气不过就像大哥讲他们更希望你能够上船上船跟下船去做一些行程他才能够赚钱
是
对所以我想他不会是就是故意不下船
而且你说、嗯、我听说台湾这边如果说你取消或者换地方他还会赔钱
那可能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很多现在台湾的邮轮的行程是由旅行社承包所以旅行社可能在处理上面会有一些像你刚刚讲这些程序什么赔款啊什么的我是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做过啦齁对。
我做过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赔、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嗯、我记得早几年的时候也没什么赔款但是然后搞的就是什么霸船啦、啊、什么东西。
是是
那干脆我给你个50块钱呗。
也是啦齁啊所以你在国外碰到这种情况但基本上大家都相安无事对不对旅客就是接受这样的安排就是。
有赔钱是取消落地然后他事先、哦、他不是因为别的赔因为某地他可能要付港口税
嗯嗯
他已经跟你收了那个地方的港口税然后没去他就退你的港口税。
诶我去年去坐邮轮就碰到这种改港口的情况他好像真的有退一点钱啊、嗯、
对
对诶是。
那是港口税那不是因为什么
不是改行程
啊，
不是不是赔偿费用，是因为他实际花费没有那么多退回来。
对对对
对，好，所以这种不可抗力的因素发生的时候，的确会影响你的行程。但有时候你也得去接受，就像刚大哥讲，这是安全的问题了哈。因为刚好发生这个事情啊，到今天这个大哥来，我就问一下哈。那回到我们的游轮之旅啊，刚刚有讲，你的亚洲的这个游轮啊，上半年去了两趟啊，一次这个去了这个像
东南亚
嘛哈、嗯、一次还去印度哈我对印度这个国家非常向往但一直没有机会去哦所以今天要请这个大哥来好好带我们去聊一下这个印度哈你去过印度吧
我去过。
去过、嗯、也是旅游吗还是为了公司
第一次是工作
哦都有。
后来去了两次都是旅游。
哦那这一次跟上一次隔了多久呢、嗯、有很久吗
有一段时间咯。
有一段时间了
大概有个八九年有了。
有八九年了、
对对。
哇那这次去的感觉跟上次去的感觉有差很多吗
没有。
没有。好我们就来讲为什么没有差对印度到底是给人家什么样的感觉呢你们这次在印度停了多久呢
那我们这样在印度停留了三个点。
嗯、
一个是南边的海港城市叫 Goa、
嗯。
另外一个城市叫可卿
是
然后最主要的点我们是停在印度的第一大城市孟买
哦孟买啊
那我在孟买下了船然后我自己在那边待了两三天所以我在孟买前后待了五天
哦所以你们是有在孟买过夜的这种行程是吧
对对
哦诶我问一下大哥像通常这个有过夜行程你会当天回游轮再下船还是说你会在当地就安排住宿就直接在当地
看你要去的地方离港口多远？
嗯嗯嗯。
如果近的话，像孟买其实蛮近的。
哦，是。
像我前两个月去欧洲，
嗯，
他们也是在巴塞罗那过夜嘛。
啊，
巴塞罗那，你应该
啊，对，我去年去过。
其实它离港口不远。
对。
所以我就每天都回到港上。
是是是。
那如果说真的远的话， 比方说像在罗马那种地方，那港口就很远，
嗯，
那可能就可以考虑住在城市里面。
是，哎，那印度你说停了两个港口，对不对？
对，
两个港口，哎，各可以去哪些景点呢
？OK， 都啊，它是一个印度最早被欧洲人开发的一个海滩城市，
嗯，
因为欧洲人喜欢泡海滩嘛，
是，
印度人不爱。
对，我看你的点书写说印度人去海滩
穿着整整齐齐，
对对，穿着整整齐齐连泳装都不能穿，那男生还要穿着上半身的衣服去，
对对对，
这怎么游啊，游泳啊，去海边干什么呢？
所以那个啊，你会看到很多老外，
那他们老外不是更不习惯，人家去老外不是去晒太阳，不是脱得精光，
他们是啊，
啊，他们就不管他了，
他们不管他了，
哎，这没有法律的问题哦，没有违法的问题哦，嗯，
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反正那边欧洲人一大堆，
那为什么他们到海滩要穿着整齐？这些你有问过他们吗？
民风了，
民风，
对，
哦，是是是。
那欧洲人才不管那套嘞，okay，他们就在那边
是
一大堆那种有点像那种 hippie 型的人啊，
哦，是是是，
还有很多那种就是他们叫做什么什么工作者啊，就是拿了一个电脑就可以工作的人了
啊，哦，是是是，所谓，你脸书有写了，其实数位游牧，
哎，对对对，
对不对？
对对对，
啊，对对对，
一堆那种人就在勾啊，
是，
所以然后勾，因为历史上的，所以它有不少就欧洲留下来一些老建筑
啊，哦，
还值得
看，有欧洲的建筑在那边看，
对对对，
啊，
然后还有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印度教的一些建筑，
是是是，
所以，嗯，然后它勾啊最有名的还是海滩了
啊，
如果喜欢的话，
是，
以前我还记得有部电影就是那个什么。Jason Bourne
啊，哦，台湾翻作《神鬼认证》
啊，
对
对
对，
那电影其中有一集就在那边，
真的吗？有在那边拍吗？
对对
哦，哎，好，回去看看到底哪一集？
就是那个主角他后来隐姓埋名
哦，那个海滩啊，
他躲的地方就是沟啊，
哦，真的，啊，
对， 对， 对，
跑那么远去拍啊，哎，表示说这个地方应该是蛮有它的特色的，
就是欧洲那些 hippie 型的喜欢去的地方，
原来如此哈，哦。
然后第二个地方叫 Cochin 可卿。可卿这个地方有一个蛮大的特色，就是当年的郑和下西洋。
哇，扯到郑和去了。
对，
啊，
郑和的船队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
真的假的？
对对对，
啊，是。
所以那边还有一些中国文化东西。
啊，看得到这些东西。
看得到，他当地最有名的叫做，啊，他们叫做中国网。
中国网
其实是打鱼的网
啊，渔网的那个网啊，
对对对对对，
是是是，
那个渔网很大，很有特色，嗯，它就是可以下去，然后这样上来。
那是一个历史的遗迹的，
对对对，哦，现在还在用，
还能用
，
哎呦，好妙哦，还可以用啊。
然后很有意思，因为它那个地方是一个东西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除了我们东方人就郑和之外。还有就是从欧洲人到印度来这边不是买香料什么或者到马来西亚他们一定要经过 Cochin，
no.
所以 Cochin 当地也有很多的欧洲的以及中国的遗迹在那里。
哦，它等于是过去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等于是
贸易的一个中继站。
哦，
对对对，
原来如此。所以那个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的地方
哈。
不过相对于印度来讲，印度我们的感觉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这个国家，所以很多人可能对印度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大家都会觉得他们的像种族的观念，
对
啊，非常的
严谨，
对，然后阶级观念也很深。你去那边会感受到这些东西吗？
会，还是很明显。
真的，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怎么样在生活上面，或者说哎你在这个旅程上面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比方说吧，我先讲到我去的第三个城市就是孟买
啊，孟买
就是他们全印度最大的城市，
嗯，
也是全印度贫富差距最大的地方。
嗯，
你在我刚刚前面讲的沟啊、可卿啊，那大部分讲难听点都是乡下人了，
是
你看不出来太大的阶级，除了外国人，
哦，
外国人不管，
是，
那他们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阶级之分，但你到孟买就非常非常的清楚，
哦，
就是说那些。住在贫民窟啦，或者一些做一些低阶的那种劳力阶级的人，你一看就知道他们的长相都不同。
是，
那穿着打扮更不用讲了，就是你可以看到印度人也有些皮肤比较白的，然后五官深邃，长得很男生很帅，女生很漂亮的。
对，
那也有一些就是长得真的不好看，然后就是。皮肤颜色也特别深的，
嗯
嗯，很明显的，他们所 做的工作，他们过的生活就是不一样。
那你们跟他接触，跟你们的态度对待上面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吗？你自己感受？
也会啊，那些你像那些比较低下阶级的阶级的人
啊，
他们就会，他们眼神尽量避开你。
哦，对你们有亲吗？还是？
我不知道那叫戒心还是自卑还是
什么。哦，我懂。
比方说你在庙里面看到这样子的人的话，他们就不会跟你这用眼睛眼神直视。
嗯，是。
他们就会你往直的走，他就会避开你去走。
是是是。
可是你到了孟买那些比较高级的地区啊，或者什么五星级旅馆的地区，哇，每个人都像大爷大女儿一样。
对，因为我看你脸书说，诶，黑嫂哈，还有很这个到哪一个地方啊，还有很多女生来跟他合照，这感觉起来就不像你刚刚形容说感觉会有距离的感觉嘛，对，还是黑嫂长太漂亮了。
我原来以为是。
哎，希望黑嫂没有听到。
而是他们当地的一种习惯。
哦，习惯。
其实通常是比较低下阶层的，也不能讲低下阶层，就是因为孟买是全国最大的城市。
嗯，
全印度的人都会来孟买，
就像以前大陆人所谓的
一定要去天安门的道理。
对，去北京就有所谓很多农工阶级那种感觉的。台湾早期也是这样，说乡下人台北工作，
对，
那种感觉就是的。
所以你到了孟买的那些观光景点，就会看到很多乡村来的人。
了解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大哥来讲讲印度还有其他去的哪些亚洲的国家呢？
天气好热，好想去玩水消暑哦。
哎，你记得防疫十招吗？
我知道，不落单，不危险，不嬉戏，不疲劳，不常识，才能确保安全。
还有，要合法，要暖身，要注意，要小心，要冷静。不仅要提前留意气象报告，还要选择有救生员驻守地点，留意告示牌规范哦。
让我们
开心玩水，平安回家。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消防局提供。
哎，你在做什么啊？
卷烧紧急避难包啊。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呢。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这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请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平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今天礼拜五我们进行的单元是老黑看世界，我们邀请的来宾就是老黑田立明大哥，请他来聊一聊今年上半年的游轮之旅。我们刚刚聊到的他的亚洲的游轮之旅来到了印度。我先问一下这个大哥，过去去过印度的朋友都说印度的空气好糟糕，那你去了之后呢，有改善吗？
基本没有，
基本上没有，
空气还是不好，交通还是不好，
还是不好啊。可是我看印度这几年很多的这个国外的投资都进去啦，对不对？像投资市场，现在很多人都想去买印度的这个投资标的啊，他们没有改善这些状况啊。
我相信他们的经济状况一定有改善，
有改善，你有感受到？
只是说，他那什么富人区啦，
哦，
什么五星级旅馆区啊，
嗯，
那比以前又多又好。
是是是。
可是他让我一种感觉，就是他们有钱人是越来越多了，
嗯，
越来越有钱了
啊，
但是没钱人还是更多，
就贫富差距更大，
贫富差距只是变得更大而已。
了解哈，哎，那你说去孟买哈，那去孟买看什么呢？吃什么呢？玩什么呢？
哦，先讲吃的没什么，就是印度菜，
就是印度菜。听起来你对印度菜比较没有感兴趣，对不对？
没有，前两天还不错，那吃多了以后
吃多了就腻了。
你不是这个咖喱就是那个咖喱，
也是啊，也是。对，
玩的话，其实印度，看人了，我是觉得蛮多可以值得一看的地方了。但是你不要忘记，印度无论如何还是一个蛮脏蛮乱一些地方。
嗯，
你要看它漂亮的景点有，但是。像什么印度门啦，那些地方其实并不多。印度像孟买这吸引我的地方反而不是那些
景点。
景点。
是什么呢？
比方说像他的贫民窟。
哦，你去看他们贫民窟啊。
对。
好特别哦，为什么特别吸引你？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贫民窟。
啊，
然后你到那贫民窟里面很有特色，它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小作坊。
小作坊，什么叫做小作坊？
就是加工厂。
哦，加工厂，哦，
就是各式各样的，像比方说什么做行李箱的啦，或者什么染色的啦，
是，
或者做一些什么宝丽龙那些小东西，都是人工啦。
哦，
环境又脏又乱又臭，然后又危险，因为有很多的那些空气里面有一些致癌物在里面。
OK。
然后小小一个地方，如果没记错的话，它是。两平方公里，
嗯，
住了100多万人在那里面。
两平方公里住了100多万，怎么挤呀？
对，
哦，
还是我记错，反正是一个，人口密集到不能更密的一种阶段。
那大哥怎么会对这种地方特别有兴趣看？
你要去了解一个地方的，
嗯，
他们的人的生活方式，
嗯，
当然我也去了他们的五星级旅馆区啊，海滩度假区啊，
是，
那些地方就是高级到不得。
所以天堂地狱就天壤之别，你要去感
都在同一个城市
啊，
所以你要去感受说他们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行为举止，你就会知道了。嗯，
是，
就是说你如果一不小心一个贫民窟的人走到富人区，或富人区走到贫民区的时候，那种感受是。
那有会跟印度人聊他们的生活或者他们这些工作吗？
也有，可是你会感觉到说他们是生活在。个人生活在个人的世界里。
哦，是。
就像我说，富人基本上不会去贫民区。
嗯。
那贫民也不会到那些什么地方去。
嗯。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去拜访印度庙。
印度庙啊。
对。然后就在庙里面大部分是中下阶层的人了。
是。
然后你就会去问人家讲说，哎，你对你的生活，你对宗教有些什么看法吗？
哎，是。
那他们你会觉得说，那么穷的人看到你身旁的人住在那么高级的地方，
会有相对剥夺感。
对，你会
对对，
你会说，你会不会觉得不爽啊？或者
心中有不平？真的不会。
我说为什么不会呢？
嗯，
他说我的神会帮，就是说我。
哦，我懂，他们借宗教信仰去释放各种
你
刚刚讲的那种相对剥夺感。
对，就是说我。我这辈子我反正我就努力工作，我就对我的家庭好，我下辈子神会照顾我。
就轮回的那个概念，
对
不
对
哈？
对。
他们 种角度看起来这样还蛮看得开的，对不对？但是因为有宗教的信仰啊，
他印度人是我见过全世界人里面最讲好听叫做安贫乐道，
真的 啊
讲难听一点叫做自我欺骗、
自我催眠
自我催眠，对，
好，这个都可以解读，但是他自己心里就觉得说没有关系，
对，
我这次活得不好我还有下一次就
对
了，
对对对对对对，
这种态度某方面的至少可以不用面对现实，
对对，
面对事情可能会有很多愤怒在心，
是、
这样也不错啦，哈，看你怎么过生活就是了。好，那南亚的部分除了去印度之外，我看大概去了斯里兰卡，可是我们讲南亚的整个风土人情应该是相近才对吧，哈，
近也不近，
近也不近，
斯里兰卡的人种是、印度人种非常复杂，
是是是，
它只是印度南部的一种一个种族
啊、是相对单纯吗？
没有，
也没有单纯，
因为斯里兰卡自己本身有他们自己的种族，所以当印度的那个种族、后来我不知道是因为逃难还怎么样，大批进入到斯里兰卡的时候就起冲突了。
我记得过去的历史课本里面都告诉我们那个地区常有冲突，以前是叫锡兰嘛，
锡兰，
对不对？对，那我们现在想到锡兰都会想到锡兰红茶啦，所以
他那个冲突是非常严重的冲突，打内战一直打到2009年，
是
死伤无数的人，非常严重的内战。
那现在这个城市还是有刚刚你讲这种战争的混乱的感觉，跟当时
混乱看不到了、但是
他看不到
社会里面的那个隐藏的那个那个变成冷战了，这样说、还
是
存在的，
还是存在啊、就紧张还是
对
还是有一定程度，
还是可以感受得到，对，
是是是。那这个城市呢有什么特别让你印
象深刻？最大城叫做可伦坡，
可伦坡，
可伦坡我也是第二次去了，
是
跟我上次去差不多，将近隔了十年。十年前是一个很落后的城市。我这次去感觉完全不同啊。
完全不同。
他们那个进步了好多好多。
真的、
对。我孟买还感觉不出来有什么进步。
真的吗？
对。
印度的最大城还没让你有这种感觉，
对，
反而是斯里兰卡让你有感觉。
对。当然后也有打听了一下，主要是因为过去这几年中国的投资在那边特别的多。它是所谓一带一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
是是是。
所以中国人把他们的港口啦城市基本上全部都翻新了一遍。
就基础建设他们这几年有在把它更新。
很大的变化。
是是是是是。所以靠外界的力量帮我们这个翻新的城市。
不过这是可伦坡啦。你如果其实我觉得斯里兰卡最值得一看的不是它的城市，是它的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
对，它非常的自然，就说它的大部分集中在可伦坡，其他地方没什么人，但是它的丛林，它的自然的野兽非常的。
那大哥有机会看吗？
有，我们就参加了一个丛林之旅。
丛林之旅，来讲讲看吧，很好奇耶。
那里面就有很多。当然没有像非洲什么老虎狮子
什么大迁徙啊什么的，
但是它有很多的大象、小象，
是，
然后水牛，然后各式的鸟类，还有看到一些都是很原始的东西。我们刚开始在路上看到水牛，我们想说，这我小时候在台湾乡下看到
水牛，常常看到嘛。
后来你到里面一看，你才发觉到说不一样，台湾的水牛是人养的。
那野生的水牛
全都是野生的。
野生的水牛长得比较壮阔。
一批一批的然后你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才突然发觉到说，因为我们都是坐那个吉普车嘛，那里面的道路非常的崎岖，而我们突然发觉到说那是我们闯入了他们的生活
啊，我们打扰了他们。
对，他的整片就是丛林里面只有一些很小的那种小路，
是
可以让车子通过的
啊。那你这个行程是游轮的安排的行程，还是
没有？我们在当地
自己买的行程，
对对对。
所以在当地买行程这件事情，其实对很多坐游轮人来讲，也是一个要可以考虑的方式嘛，
对
不对？
哈，对。
那通常大哥参加游轮行程比较多，还是自己买行程比较多呢？
我最多的是自由行，我谁都不买。
都不买行程就自己逛。
但是你像这种 safari 行程是不可能自己跑的。那我会买当地行程比较多。
是。
游轮行程 不错了，但是我还是嫌太贵了一点。
太贵哈。好，那在这两次的游轮的这个经验里面呢，大哥好像又去了越南，对不对？
对对对。
好像快要爱上越南这个地方，而且我看到你的脸书上面说，你还特别又安排一次岘港之旅哈。来来来，讲一下为什么爱岘港？
有海，
有海，
有海鲜，我喜欢海。然后交通很方便，我住在高雄嘛，
是
一跳上一架飞机，两个钟头就到。
两个钟头啊？
两个钟头啊？
比你这开车来台北还？
比跟开车到垦丁差不多啊？
哎，对对对，差不多哈。
然后下了飞机之后，他港口基本上就跟飞机场基本上就离城市非常近啊。
是是是，
你跳上一台计程车，十分钟就到了
市区。
市区就旅馆了，
真的
十分钟就到了
哇！
顶多15分钟就到了，
难怪那么多台湾的旅客，去这个越南，尤其是岘港，听说现在非常受台湾的旅客欢迎。
岘港四周，很多点啊，比方说惠安啦，顺化啦，还有什么巴拿山啦，
啊，是是是，
那些都是台湾客，尤其带小孩子喜欢去的地方。
对，我记得大概也来分享过惠安跟那个顺化的那个，
但我这次去哪里都没去，我就待在那个度假
村。对，我看你就待在度假村，对不 对？就是纯粹的放松嘛，哈。
就是放松，因为它度假村又比较便宜，
是
又海滩又漂亮，海鲜又好吃又便宜。
这样听起来，大哥应该接下来还有可能会再去岘港，就是一年去个两三次，大概也不为奇了。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跑普吉岛。
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普吉岛啊，
因为我本来就喜欢海滩。
海滩，
但我现在已经把普吉换成岘港。
它跟普吉有什么不一样吗？都是海滩。
方便便宜啊。
方便便宜。
然后哇，那还有马杀鸡超级棒。
这个一定要去，这个东南亚国家，这个马杀鸡是一定要的。那它的这个像你刚刚讲普吉岛嘛，海港的这些景点，通常这个夜生活也很棒哈。那岘港也是如此。
都有。
哦，
你普吉有的，它都有。
它都有。
然后它就像普吉岛，现在去它好像还没有直飞的班机，还比较麻烦一点。话还飞的比较久。
岘港反而有直飞，对不对？
岘港有直飞。
对啊。
你普吉下来搭个车子进。到旅馆还要搭个半个钟头一个钟头的，岘港都不用。
是。
然后普吉讲真的已经红了太久了，有点脏乱了。岘港不会。
对，其实普吉对评论变成现在有两极啦，就像你刚刚讲，人多了之后好像有点乱了嘛，
对，
很多像什么赌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不好的东西都会在那边，
而且也不便宜了，
也不便宜了啊，是是是，所以相对来讲，真的越南就比较便宜一点点哈。
趁它还没脏，还没乱，
这句话很对啊，就很多地方要趁它还没有脏，还没有乱，人还没有很多的时候去，才能比较看到它原始的风貌，就是
对
不对？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哥来分享他的这个亚洲的游轮之行啊，下一次大哥来呢要分享他的欧洲之行啊，欧洲也非常精彩，到底大哥去了哪些欧洲的地方呢？下次再告诉大家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哥，谢谢，
谢谢，谢谢姐夫。
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重的时候，在我们之间是否要更长的空格？我和你不同，懂你想做，我偏向有的时候，爱是否到了找不到方向的路口？依赖了多久，在你怀里的温柔，现在一个人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肠道好人不老，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广播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萧琪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专家刘萧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活动还安排摸彩，彩品有星光三月礼券、咖啡礼盒、茶叶礼盒、绿藻随身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宝典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分机624662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